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、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，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在这里，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，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，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，给石老剑客报仇。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，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，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，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别，徐良看得挺清楚，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，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，跟我耍心眼儿。好吧，徐良一想，两路就两路，一个奔东，一个奔西，赶奔三仙岛。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，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，路上什么事没遇上。那徐良这个人呢，跟白云瑞不一样，玉面小达摩，老是舔胸别肚，道貌岸然，老绑着小脸儿。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，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，总是那么轻松愉快，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，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。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，就在于此。老徐等到了海州了，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，结果没船，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，谁也不敢使船，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，哎，您再来吧。徐良还不会水，一听了正合适，别弄个船再翻了，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。就这样，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，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。徐良一进店呢，受到热情的款待，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，给徐良让他上房屋，那屋里的倍儿干净，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，徐良不怕花钱，非常高兴。吃完饭没事了，老徐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，心里头反复想着，如果到了三仙岛，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，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，遇上什么事我应当怎么解决，等等等等。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，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，但看这一趟不虚此行便扑空了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要真那样是糟糕的。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，哎，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，这把乔宝拿着拿着，这卖马台，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，这事还糟糕呢！快快快，带着我过去，走走，慢点慢点。把徐良就惊醒了，老心听着挺怪，抬什么玩意，拿着敲狗，等他出来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哎呀，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，他待着也没事，背着手从角门出来，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，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，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，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，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，站那不敢动弹。山西呀，一瞅这鬼鬼祟祟的，搞什么名堂，到他们眼前一看，抬着这个人呢是个病人，个儿不高，脑袋不小，这个人眼窝深陷，手脚冰凉啊。老心就问，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，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，讲怎么回事，他不是那个那不啊，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， 你究竟有什么鬼？讲，大爷，实话跟您说吧，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，昨天来的。本来他一进店子就有病，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。可这老头哭从躺在地下就不走了，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。您说他还有病，有这么大岁数了，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？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收就收下吧，咱这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。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，偏偏倒霉，今儿个海上起风，船不能开动，他走不了，又在这待了一天。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，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，你看他咽了这口气儿了。您说糟糕不糟糕？他身边没人找谁去？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，如果要报官的话他麻烦了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，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。
哦，
徐亮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可仔细一检查呀，这人并没死病。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，认为他咽了气了，事实上还没死，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，看上去跟死人一般。徐良仔细检查检查，
这样吧，这个人还没死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如果大难活人啊，你们都得给偿命。
是啊，还没死呢，哟，糟糕不糟糕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就没死，我们也不能留他了。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，真要死了我们店不麻烦了。伙计，来抬，给扔大街上，爱谁管谁管，等等。
不找回来，你这么办可不对呀、啊。
恻隐之心仍皆有之，人生一世都要携老良贫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也该拉他一把。你把他扔到街上，那是种死无疑。那你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我不倒了血霉了？这个样子吧，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
啊。
那谁花钱？我花钱，我全包下了。
哎呀，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，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。这可您说的，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。
你们不要管了，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，
就这样管个闲事儿，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。
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，非常宽敞，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，让这老头住在里间。徐良拿出块银子来，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，连夜把大夫找来了。哎，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，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。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，哎呀，徐良的心才放下。谢过郎中，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，就问他，
老爷子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
哎呀，又死不了了。我您是谁呀？
我是个过路的人，免贵姓徐呀。
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。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是您把我救的吧？
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，把水放到桌上，这伙计就乐了。老头，你遇上好心人了，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。老头闻听哆了哆嗦，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，被徐良给按住了。
老人家不要如此，天下人挂天下事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哎呀，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。
徐良劝了半天，老头才止住悲声。老心儿， 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，时间把它做好了。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，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，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。等吃完了，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，脸上也泛起了红色，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。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。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，老头口大喊一声别提了，我就住到三仙岛，我也姓康，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，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，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，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，都嫌我老了，不管到了谁家，谁家都沉着脸子，连摔盆再砸锅，闹得鸡犬不宁，还用问吗？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，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，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？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，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，也可能有股急火，离家出走，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，这不好悬死了，小玉恩公把我给救了。徐良一听这可奇怪，骂把你撤撤，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，常言说得好，万恶妖为首，这百煞孝当头，为人要不孝顺父母，猪狗都不如。老人家这么办吧，我也上三乡岛，咱们俩结伴同行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，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，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，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沟衙门从押治罪，你老人家就送他个武力不孝。恩公啊，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，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？啊，当然是认识。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？不用相识，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开封府的。你看，徐良一高兴把龙鞭信票拿出来递个老头叫他看看，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，一看是开封府的。哎呦，简直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哎呦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是官人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得了？不要怕，官人也是人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要怕。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？哎，对，我免为姓徐呀，我叫徐良啊。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，也不是在这块显示显示如何了不起，而是让这老头放心，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。老者看完了，把龙鞭信票还给山七燕，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，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回三仙岛。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次日天明，哎，这老头精神恢复的更好了，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。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，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。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，本来嘛，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？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，他也真负不了责任，因此也没说什么。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，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，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，晴空万里，连风丝都没有，就这样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。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，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，
等这只船进了岛子，靠到岸边上，他们弃船登岸。这老头就更精神了，
哟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恩公啊，看见没？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，不到五里地，一拐弯就是我家。
您来了是客人，您呐先在这等等，我先回家看看，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？要在家，我让他们来接接您。如果不在家，我呢再把您请去，不费了，我陪着您老人家。
不用不用，那可不行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，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。您等等，我这就回来。
老头说着揉揉揉揉走了。徐良瞅着他这背影一笑，就在这等着。可左等老头不来，右等不来，这一去不回头。时间过了中午了，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？不是老头又犯了病，摔到哪人事不行了？他不放心，顺着老头走起的道，他就下来。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，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，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这些人都是年轻的，胖大的威风，瘦小的精神，为首的有两个头，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，一个端枪，一个拿刀。见着徐良啊，是横眉立目，张嘴丑鬼，闭嘴不是好人。不容白眉大侠解释，这就伸手。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，但能不伸手，他从来不先伸手。心中暗想，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，怎么不讲理呢？如果不还手的话，就要吃亏。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，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像老叟戏婴儿。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，两臂摇开，他这招也损点，不用真功夫，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，又叫弹脑棒，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。这乐子可真大，嘣，哎呀，中中中，嘣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。这还不说，徐良的腿也没闲着，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。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呢？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，这个地方是最怕碰，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，顿时坐那就起不来。眨眼之间，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。徐良叉着腰一乐，哎，夸把你悄悄的，老子也没惹着你们，为什么动手伤人，以多为胜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赶紧说清楚，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可把我们打坏了。正这时，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等来到出事地点，这两个人看了看，啊啊，哎，这怎么说的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，仔细打量打量，一看白眉为祭，二人跪倒施礼。
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？
啊，是又怎么样？
失敬失敬，多有得罪呀、啊！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，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。哎呀，没想到晚来了一步，发生了误会。三将军，无论如何，您得高抬贵手，消消气儿。我们这给您赔礼了，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。
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，
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。徐良也乐了，一瞅这些人啊，一个也不差样，脑门上都长了块枣，都叫徐良给弹的。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，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真是啼笑皆非。正这时又来了伙人，抬着一乘小轿，非得叫徐良坐上。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，这俩头还说呢，三将军，您要不坐这轿，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，我们可活不了啊。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，往里边走还挺远呢。徐良实在没办法，这才坐上轿子。这些人前呼后拥，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。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，你看这个地方太美了，蓝天白云，碧海青山，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。徐良正在想着，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，轻轻地放下了，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，扶手板撤掉，三将军请出来吧。